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我们要来读新约圣经的第38周。今天的经文内容是哥林多后书1到13章。呀，看起来好像有13章的经文哈。其实今天的分享呢，只是从一些重点来看哥林多后书。首先，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保罗总共写了4封书信给这个哥林多教会。那第一封书信呢，已经遗失了；第二封呢，是哥林多前书；那第三封是所谓的流泪的严厉的书信，也已经遗失了。那最后一封信呢，才是哥林多后书。那在第一封书信写什么内容呢？保罗警告教会不可与这个淫乱者相交。那这一段话呢，是出现在哥林多前书的第5章。在第5章我们如果翻到圣经的话，第5章1节。保罗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情啊，就是说他听到了这个淫乱的事情，所以写了一封书信去给教会。然后呢，后来写的《哥林多前书》呢，就讨论这个教会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在上礼拜已经过去的2周有经讨论过了，那再来这个就讲到第三封书信在哥林多后书的2章3节，保罗说："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这个事情曾经写过给你们了，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就责备哥林多教会。"然后呢，才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哥林多后书》。那《哥林多后书》除了保罗在解释他的侍奉，以及在解释他是使徒的权柄之外，那全书的内容重点呢，就是在第2章到第9章，讲到这个关于侍奉和奉献的教导所以我们大概对今天晚上的内容有一个这样子的了解。那么在写《哥林多前书》跟后书呢，相隔的时间大概就是1年，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哥林多后书》呢是保罗写给教会的最后一封书信。那我们也知道，保罗建立了这个哥林多教会，但是他跟教会之间呢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因为保罗建立了哥林多教会，当他离开以后，教会多次出现问题。那么写了哥林多前书，解决了一部分的问题，但是后面还有更多的问题出现。其中呢，有这个信徒受到假师傅的挑拨，说你们不要相信保罗说的话，他有什么权柄说这些教导呢？就在挑拨这些信徒的，来质疑保罗是使徒的权柄，就是说你不需要去听保罗说这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在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呢，保罗就表示了他要去哥林多教会可能会不受欢迎不受欢迎。那在这个当中我们就晓得这一段旅程呢，就是所谓的痛苦之旅，painful visit 好，然后再来，他就写了第三封书信，叫做忧愁之信忧愁之信。那这封书信呢，是由提多带去，来指责、斥责这个犯错的人，但这封信遗失了。所以保罗后来在哥林多在保罗后来在马其顿，就在腓立比。那见到了提多那这写在《哥林多后书》的7章5到7节，他见到了提多，那提多呢就把哥林多教会的一些情况告诉保罗，也就是说，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读了《哥林多前书》以后那种悔改的状况，那保罗听到了就非常开心，因此就在马其顿的腓立比写下《哥林多后书》。所以呢，我们再来思想一下，那提多向保罗报告了关于哥林多教会什么事情呢？ 当中我们可以了解提多在这当中啊，就好像是一个信差哈，信差的角色啊，他把保罗的信带去给哥林多教会，然后把哥林多教会的情形带回来给保罗。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哥林多前书5章1到6节哈，就是在写哥林多前书之前，保罗就已经听到了他们中间有淫乱的事情，就是有人呢，收了他的继母，跟他的继母结婚了这样子的事情。那后来在哥林多后书7章5节，就是提多把哥林多教会读了书信以后悔改的情况呢，带到马其顿的这个腓立比就说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他说这位神是安慰丧气之人，神怎么样借着提多来安慰保罗和其他的人呢？不但借着提多来到腓立比，而且借着他从你们就是哥林多所得到的安慰因为这些情况就安慰了保罗的心那个时候他们在腓立比，然后呢，提多把你们对我们的想念、哀痛和对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所以保罗说我听到这些事情更加欢喜更加欢喜，就是非常的开心，就在马其顿写下哥林多后书，然后在书信的一开始，就是哥林多后书的1章15到23节，保罗就来解释他改变行程，没有去哥林多的原因就是保罗原先是告诉哥林多教会说要去教会探访拜访，可是呢后来没去，因此教会的人就质疑保罗是说话不算话、出尔反尔，所以呢，在哥林多后书1章呢，保罗就要来解释为什么他会改变这个行程没有去哥林多。然后呢，在哥林多后书的1章13节、14到13章的第14节，他讲到说，在教会当中有纷争的事情。所以呢，就有人挑唆信徒，告诉他们说：“你不需要去听保罗的教导，不承认保罗使徒的职分。”所以呢，在哥林多后书的10章到13章呢，保罗就在这个地方解释他是使徒职分有这个权柄的由来然后在当中，我们就看见这个这一个书信当中的一些重点。就是从第2章到第9章，保罗在谈侍奉和奉献的这些事情。好，这就是我们可以理解这个观念。那我们用这个地图来了解那这是保罗第3次旅行传道、旅行布道的时候。那个时候，保罗在以弗所以弗所在哪里呢？以弗所在亚细亚亚细亚。那哥林多呢，在雅盖亚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会对亚细亚跟雅盖亚的概念会比较模糊不清楚说亚细亚指的是什么地方。那今天我们借着地图，可以比较了解这个以弗所在亚细亚。保罗住在以弗所2年3个月，他就写了哥林多前书，然后提多呢就把书信呢带到哥林多，后来又写了第3封书信，就是流泪严厉的书信由提多带过去。所以呢，保罗在后来以弗所发生了暴动以后呢，那以弗所发生的暴动就是。写在哥林多后书1章8节，他说：“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指的就是在以弗所发生的暴动。这个时候保罗就离开了以弗所就来到了特罗亚特罗亚。那这是在以弗所，在哥林多后书2章12节，他说：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所以就从这个特罗亚去到马其顿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马其顿去了。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保罗呢是期望遇见看见这个提多能够来向他报告。 关于哥林多教会的事情，所以他是非常的关心挂念这个教会到底啊有没有改进啊，所以呢，他就从特罗亚离开，就来到了这个马其顿。那马其顿的第一站就是这个腓立比哈，所以我们常常圣经读到马其顿，那你要了解说马其顿在什么地方，然后马其顿呢有哪几个地点是我们常读到的，就是腓立比啊、铁萨罗林加啊、庇推尼哈、这些几个地方是我们常常读到的地名。所以呢，保罗就从特罗亚离开，来到了腓立比啊啊，刚才就是说啊，他住在马其顿的时候呢。啊，这个提多来向保罗报告啊，所以提多就从哥林多来到了腓立比啊，带来一个好消息。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哥林多教会读了书信以后的改变啊，改变。所以呢，保罗心里就很受安慰，但是呢，还是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嘛。所以呢，他就在腓立比写下哥林多后书。那我们刚才跟弟兄姐妹啊分享过，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呢，他第一个他就要解释为什么他改变行程没有去到哥林多，然后呢，从第二章到第九章呢讲到侍奉跟奉献，然后呢，从第十章以后到第十三章呢，保罗就来解释啊，他是使徒的权柄，来回应哥林多教会有些人呢被挑拨以后。对保罗的质疑，那这样我们就对整个哥林多后书啊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好，所以呢，刚才讲到说，哥林多前书在责备教会纵容乱伦的人，教会没有反应，所以呢，保罗有第二次啊，前面我们就说他建造了哥林多教会，后来又有第二次去到这个哥林多，那这个就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描写一个不欢而散的造访 ，a painful visit， 然后他就写下了这个流泪的书信啊，严厉要求教会惩治恶人。那这写在二章九节哈、啊，二章九节他说：“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啊，这个当中就表示这个爱之深责之切的心，那这一个心情呢，就是在二章四节啊，哥林多后书二章四节说，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啊。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在前面这个第三封书信呢，保罗一方面严厉要求要惩治那些啊做坏事的人，一方面也表示啊他这个做法是出自于爱心，然后就由提多把这个信啊送过去。那这个是写在哥林多后书的七章七到十一节哈、啊，所以这个提多哈、啊，你看七章八节说，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哈。啊，我后来虽然懊悔，但如今不懊悔，因为我知道那封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七章九节说，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啊，就是说教会啊，在这当中呢，他们啊这个后悔懊悔，然后就悔改啊，顺服保罗，就是。所以呢，后来这个状况啊，这个教会的状况呢，就由提多带到马其顿的腓立比告诉保罗，保罗听了心里面很是得安慰哈、啊，所以就在腓立比写下这个哥林多后书，那继续劝勉教会要赦免那些犯罪的人啊，赦免犯罪的人。二章六节说，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啊！也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啊，跟犯错的人呢，我们当用这样子的态度来跟他相处。好，那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些书信当中的由来。所以呢，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哈，保罗说：“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 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哈。那另外一个翻译本哈，在这一段在哥林多后书的1章11到12节，在新译本的译法，有时候我们读圣经，那我们读和合本啊，读和合本，那我们也可以参考其他的翻译本，就像新译本呢，就翻译的比较合乎我们现在的话语。他说，请你们一同用祷告支持我们啊，就告诉哥林多教会，你们用祷告支持我们，支持我们做什么呢？使许多人为着我们所蒙的恩献上感谢，这恩是借着许多人的代求得到的。那保罗所蒙的恩是什么呢？啊，当然在下面讲说，我们所引以为荣的，就是我们处世为人是本着神的圣洁和真诚啊，就是说我们啊，我们在主里面处世为人，是从的根本是从神的圣洁和真诚而来，不是靠着人的聪明，而是靠着神的恩典。对你们更是这样，这是我们的良心可以作证的啊。所以在哥林多后书1章11节12节，告诉我们代祷者啊，祷告的重要性，就是啊，为什么我们常常需要操练啊，做一个代祷的人啊。我们在周三的祷告会啊，为世界、为我们住的社区啊、为教会、为你的家庭啊、为在教会里面啊正在生病的或者遇到一些障碍、关系有障碍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祷告。那这个祷告，我们代祷者的祷告里面呢，我们看到有人得到福音呢，有这个感谢，我们很感谢主啊，让有些人可以得到这个福音。然后也讲到侍奉者的处事为人，是本着神的圣洁和真诚以及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当中，当我们要进入第二章呢，我们就可以了解侍奉跟侍奉者最重要的是让人家看见侍奉者的生命哈，因此我们的侍奉才有果效，这才是真正的啊，不是说啊我们这个人从来没有改变，但是呢我们凭热心，凭着我们的才干、聪明、智慧，在服事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碰钉子啊，碰钉子就是意思说跟别人发生冲突啊，然后就产生一些啊不愉快的心情，不愉快的心情呢就产生更激烈的这种对抗啊，甚至后来就离开教会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啊，我们读这段经文，更是要来提醒自己啊，我们的处事为人，是从神的圣洁和真诚和神的恩典而来啊。所以我们就来看啊，保罗说，我在哥林多后书1章13、14节说，我现在写给你们的话，就写了这封书信嘛，哈，并不外乎你们所念的、所认识的，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啊，读起来啊，不是很清楚哈。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以我们夸口，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以你们夸口一样。好，那我们从新译本啊，就可以比较理解啊，这个写法说，还是鼓励弟兄姐妹，你可以维持哈，手上有几种不同版本的圣经。所以我们刚才读起来有点拗口不明白的，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写的并非你们无法读、无法明白的。保罗说，我现在写给你，不是你不能了解、不能读出来那个意思的哈。正如你们对我们已经有些认识了，就说，哎，我们有些认识，认识就是有一些关系啊，就说你认识才会带来信任嘛，这个信任的关系。所以呢，保罗说，我盼望你们要彻底更深的来认识我们。更深认识我们，以致你们能够以我们为荣。他前面讲说，我们的侍奉啊，我们的侍奉是因着神的圣洁、跟真诚、跟恩典而来。所以呢，你更认识我，你就可以更看见我们的处事为人啊，我们的处事为人就可以引以为荣，如同在主耶稣的日子，我们将以你们为荣一样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哈，因为等一下会保罗说，我今天在主里面侍奉的推荐信，这封推荐信是谁呢？就是你们在基督里面的生命跟侍奉，就是我在侍奉上的推荐信。所以呢，这个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 你们在主基督里面的生命是有那种圣洁、那种真诚，是靠着神的恩典在侍奉等等。你们就是将来我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你们就是我所侍奉的教会呢，就是我的荣耀啊，我的荣耀啊。这个啊，保罗的意思就这样，在其他地方也有在提到这一点。所以呢，我们理解了这一段以后呢，我们就来看。保罗在谈侍奉，是从第二章的14节谈到第六章的10节。他，所以我们在教会啊，我们教会就是一个侍奉的教会，我们侍奉彼此服侍。那侍奉当中，当然更重要的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讲，因为我里面有爱心，所以我出来侍奉。不是因为我想要有一个侍奉的平台，叫众人看见我有什么恩赐才干，让我自己很在侍奉当中，我自己要得满足，我自己要得肯定、得赞美啊，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侍奉的一个观念，不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意思，就是说要在这众人当中被得着肯定、被得着赞美。所以很多人出来在教会服侍，就是想要有一个被人家看见自己的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上面呢，他要来展现自己。这不是侍奉的本质，侍奉的本质就是侍奉者的生命，侍奉者的生命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基督的爱啊，基督的爱。所以我们就来了解这一段哈。那其中我们来看一些不容易理解的经文。那这一句经文呢二章哥林多后书2章14节15节是比较不容易理解的。保罗说感谢神。神常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面夸胜，就是率领我们在基督里面得胜，并借着我们借着我们这些基督徒，在各处，在每一个地方显扬什么？显出一个香气。这个香气是怎么样来的呢？这个香气是因为认识基督而发出来的香气，因为你跟耶稣基督有关系而散发出来的生命香气所以哈。14节还可以理解，那么到了15节那我们先来看新译本怎么说哈。新译本说：“感谢神，神常常在基督里面，使我们这些做俘虏的列在凯旋的队伍当中又借着我们在各地散播香气，这个香气就是使人认识耶稣基督。哎，那这里面刚才说我们率领我们在基督里面夸胜，为什么新译本说让我们这些做俘虏的列在凯旋的队伍当中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去更深入的理解当时的环境。所以到了15节、16节，他说，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在这一群得救的人身上，或在那一群灭亡的人身上呢，都有基督馨香之气。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散发出基督的香气呢，在得救的人群当中散发出来，也在灭亡的人身上散发出来。他说，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死的香气叫他死，就是灭亡的人；活的香气呢，就是那得救的人。他说，这是谁能当得起呢？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在读一些经文的时候呢，是不容易不容易掌握到底在说什么，所以还是要回到当时这个罗马统治时代的一个背景。那这张图呢，就代表那个罗马打败敌人，那打败敌人呢，带着这个胜利物，带着俘虏，然后呢要进这个凯旋门的一个场景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呢，他们带着这些俘虏的这些牛羊，准备要来做献祭。然后呢，其中有战利品放在马车上，很多的金银珠宝。然后呢，也有一些俘虏被这个 军人哈、啊，这个押解哈、啊，押解。那其中啊，有他们这个祭拜神的一个祭司啊，然后将军啊，就在最后面，然后将军的家属浩浩荡荡的，就你就想这样子一个队伍，带着祭牲，带着战利品，带着俘虏，其中也有祭司，有将军，一长串的队伍进入这个凯旋门啊，所以。好，我们先有这样子的一个场景的认识哈，那我们就可以了解，哎，这一段的经文是什么意思？所以呢，第二章的15节、16节哈，我们就从罗马人的习惯来了解。所以，当罗马人打胜仗、凯旋而归的时候，其中就有祭司啊，这些这个敬拜神啊，他们自己的神哈、啊，他们就一路燃烧着香气啊，燃烧着香气。所以整个队伍里面，你有战利品，你有祭牲啊，牛羊，你有俘虏啊，哎，闻到啊，一路有烧着的香气。然后这个香气里面啊，我们就看到整个队伍里面有胜利的罗马人，也有被打败的俘虏。所以呢，这个香气是因为他们作战得胜了嘛。这个得胜利，所以呢，那么这个香气对俘虏、对战败的人闻起来是怎么样呢？是一个死亡的香气，因为这批俘虏呢，这个时候已经被罗马军队抓住，他闻到这个香气，他知道这个是战败，对他们讲是战败，对罗马人是得胜嘛。所以呢，这个香气代表说，他现在闻到的香气呢，他不是被囚禁成为俘虏呢。就是准备要被杀死，所以呢，在这个队伍当中的香气就意味着对这些俘虏来讲是要进入死亡。好，那对胜利者而言，对罗马军队来讲我这个如果你是属于罗马的士兵或旁边围观的罗马人民你闻到香气，你就知道这是胜利，胜利得胜的香气。那伴随而来的是美好的事物就是要享受这些战利品要有一个庆功宴这样，就是香气意味着什么呀？进入一个生命当中所以这个香气对战败的人、俘虏跟对得胜的人是出来一个不一样的这个意义嘛哈。所以这里面讲说，基督已经得胜了，所以基督得胜就像一个得胜的君王带着一群士兵一样，所以基督的馨香之气对信徒跟随这个基督的这个得胜者是活的香气，是生命的香气，但是对那些不信的人，就是好像那些俘虏一样，是什么呀？是死的香气，是灭亡的香气。这样我们才可以明白这个意思。所以呢，保罗就在这个当中要讲出一个重点。他说，在这么严肃的这个主题之下呢，保罗说，我们传道人的侍奉要出于诚实传讲基督，而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要混乱神的道。当然，这里面呢，也是在回应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对保罗的质疑。所以保罗用这一段话来表示。来表示。好，所以我们继续来看，在这个当中，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二节说，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在基督里，我们是得胜者，我们得胜者。那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侍奉，我们是散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那这基督的馨香之气，在已经得救人身上是活的香气，在那个没有得救人身上呢，是一个灭亡的香气哈。所以他就用新译本就说，无论在得救的人或灭亡的人中间哈，我们都是，重点是是 yes。基督的馨香是献给神的哈，基督已经得胜了，基督的馨香之气对信徒是活的香气，是生命的香气，对不信的人是死的香气哈。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这几节经文的这个意思。接下来呢，保罗说，你们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就是我的推荐信哈。有时候我们现在找工作干什么，我们经常很注重这个referral。特别我们在网络上要找一个 handyman， 找一个人来家里面修东西不管是修plumbing、electricity， 我们都会看这个人 得了几颗星星哈，我们都知道找那5颗星、4颗半的哈，你不会去找那1颗星的。所以保罗说，你们哥林多教会就是我的建信啊，我的建信。所以在哥林多后书3章3节说，你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明显是基督的信，基督的信啊，是一封书信。那这封书信怎么写成呢？是借着我们写成的。借着我们传道人所写成的，那我们写的这封信不是用墨水来写，乃是用永生神的灵来写。我们也不是写在石板上，写在纸上，乃是写在你们的心板上。所以从这个图画里面看见，啊，写出来的这封推荐信，信就是什么？这个纸就是信徒的心板。那墨水呢，就是神的灵。那笔呢，就是使徒哈，就是借着我们，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个观念哈，因为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哈，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啊，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呢，就是整个教会被牧养以后出来的一个推荐信啊，一个结果。那所以呢，神的灵在信徒里面工作啊，我们从这个啊以弗所书，我们也可以理解，当我们信主重生以后，就有圣灵内住，然后呢，我们逐渐的基督在我心里面成型，就是变化。所以呢，哥林多后书3章2节说，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那在加拉太书4章19节说：“我小子们啊，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则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面。”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观念啊。我们啊信主以后，我们都是属灵的小婴孩，但是我们要长大成人，成人到耶稣基督的形象，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心里面成型啊，成为一个具体的样式啊，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表达的意思。所以呢，在这个第3章呢，讲到有2种执事，一个旧约的执事，一个新约的执事啊。我们可以说，执事就是侍奉主的人。他说，旧约的执事是字句的执事啊，代表说他们只遵照这个写在啊纸上的这些律法条文。那我们就知道，在旧约里面呢，是一个死板的规条，只要求只能要求人，然后呢做不到就定罪哈。所以在旧约里面的这些律法条文呢，没有办法给人带来一个遵守的动力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在圣经里面就讲到说，字句叫人死哈，3章6节，字句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哈。那就说，哎，我们能够承担新约的执事，是一个圣灵的执事哈，圣灵的开启带来亮光、生命跟遵行的能力。所以呢，圣灵叫人活哈，叫人活啊，这个就是啊3章5节跟6节的重点，非常的重要哈。保罗说，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情啊，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事情哈。啊，我能够做的事情是怎么样呢？啊，他说，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从神来的啊能力呢，圣灵呢，我们才能够担起什么承担新约的执事。所以3章6节说，我们能够承担这新约的执事，那也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哈。经义又翻成圣灵。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圣灵，因为字句叫人死，圣灵叫人活啊。好，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对比当中，可以明白我们今天的侍奉啊，是借着神的灵。所以在这里面啊，哥林多前书3章4到6节也说，我所能做的这一切啊，我所能做的这一切哈。都不是靠我自己能力做到的，乃是在神面前有信心，靠着神给我的能力，我才能够承担这属灵执事的侍奉啊。这个就是啊教导上的一致性。OK，所以我们更明白一个啊，在旧约的侍奉呢，是一个啊像这个比较死的啊定罪的侍奉，但是在新约的侍奉是一个属灵的执事，是一个称义的执事。在旧约里面有这个律法，那律法就像镜子一样，律法只让自己看见我犯罪了， 但是律法不能带来改变人的这个能力，只有在新约我们见证了恩典基督为人赎罪，圣灵使人行义我们才能够有这样子真实的改变所以这就是今天告诉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然后在3:7-13呢，保罗又讲到旧约的执事在侍奉上面有荣光，但新约的执事呢更有荣光，他就用摩西来做一个教导。但是呢，他说这个荣光有一天是会废掉的我们新约的侍奉这个荣光是长存的。他说旧约呢是写在石板上，新约呢是写在心板上所以我们就晓得像摩西从西乃山下来，这个十诫写在石板上面。但是呢，在新约的恩典里面呢，耶稣说我要把律法写在你们的心板上面这是写在以西结书34章的预言，把它写在心板上，而且这个律法就是圣灵，所以圣灵脱离了那个石板的字句，而成为活泼的灵，写在我们的心板上面，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继续来看，在最后做了一个结论，3:17，他说主就是那里，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然后就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所以呢，我们既然敞着脸，因为前面是说摩西脸上有荣光，所以要用帕子用帕子遮上因为荣光太盛，以色列人不能直接看摩西的脸面那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我们不再需要用一个帕子来遮住我们的脸，因为我们的脸呢会自然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面生命的改变，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样貌会散发出一个耶稣基督的荣光那这个荣光好像说你看镜子，镜子里面的耶稣呢就对照在你的脸上面，就变成主的形状，是这个样子的一个观念。所以说我们脸上的帕子已经揭开来，所以我们就能够反映主的荣光，变成主那样的形象那这是主所要做成的事情，因为他就是那个灵。所以我们在侍奉的当中，我们是等候亲近神，瞻仰神的荣美。那透过侍奉呢，我们要改变像神一样。所以我们就进入了第4章，谈到侍奉者跟侍奉。一开始保罗就说我们是我们得到这个职分是神的怜悯，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个职分，就不丧胆，就是不会沮丧，不会灰心。那这个职分是什么？有人被呼召做牧师，那有人被呼召做教会的长老，做教会的执事，做团契的这个带领者、主席，做主日学老师，甚至有些人只是在教会做招待、做这个厨房工作、做总务等等。这通通是一个主内的职分，职分没有高低之分没有高低之分。所以我们受了这个职分，我们在侍奉的时候会有一些沮丧碰到困难，碰到挫折，碰到冲突，我们会沮丧灰心。他说我们就不需要我们不要沮丧灰心，因为我们是神的怜悯，我们能够得到这个职分，所以我们就出来服事。那服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品格真正侍奉者的品格为人就是什么呀？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就不要再做，暗中的事不要再做了。我们不行诡诈，我们不乱讲神的道理，我们自己要把真理表明出来。那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像一个推荐信一样推荐给个人的良心所以让众人看见我侍奉者的品格为人那就看见好像我就是神的推荐人。看见你侍奉者的品格，就看见神在背后工作的那种良善的美德然后在侍奉者有一个能力的，而且他说到我们的能力就像有一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透过这个瓦器，这个瓦器本来就是不值钱的一个陶土烧过的一个瓦器，这个瓦器本身不值钱，但是你把瓦器里面放了很多的金银珠宝，那你手上拿着这个装满了金银珠宝的瓦器呢，就变成怎么样？ 非常有价值。所以瓦器本身没有价值，瓦器本身的价值是因为它里面的东西。那里面的东西是什么？保罗说，里面东西是一个宝贝，这个宝贝是从神来的。啊，这个神来的这个宝贝会有能力散发出来，都代表说我们侍奉者每一个人就像一个瓦器，我们本身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因为我里面有圣灵，有里面有神的能力，里面有神的美德，所以我才能够散发出来。因为我本身有了这些属于神给我的，我才有价值啊，我就像瓦器一样，这样才有价值。所以你从这个图也看出来哈，今天我们的侍奉是因为里面我有十字架，十字架给我一个爱心，爱心出来的侍奉才有价值。那右边呢就讲到说有一个瓦器，这个瓦器这个有一些裂痕，那有一些裂痕，如果你有一些裂痕的瓦器里面点一根蜡烛，那个蜡烛的烛光就会透过裂痕发散出来，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瓦器本身在发亮光，所以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我本身我自己这个人就好像一个破碎的瓦器，实在是没什么价值啊，也没有什么功用。但是因为我里面有神的宝贝，有神的能力，透过我生命的裂痕呢，然后呢，这个被让别人看见耶稣基督在我里面的馨香之气和亮光啊，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侍奉者最重要的一个观念。那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必定会碰到有困难跟逼迫。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说到什么呢？啊，在这个啊第6章的这个地方哈，他说到我们四面受敌。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好像啊，我们前后左右都有敌人啊，都有敌人。有时候呢，这个敌人是。在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同工。那因为在侍奉的时候，彼此意见不同，意见不同就会产生一些啊批评啊、指责啊、攻击啊。那我们本来应该是枪口一致对外哈，对着这个我们的一同的敌人撒旦魔鬼。结果呢，我们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枪口对内哈，彼此互打、互相攻击。那这个还没有出去征战呢，就。彼此之间呢，打得这个七零八落啊，大家都受伤倒地啊，同工变同工哈，攻击的攻。所以呢，保罗说我们四面受敌啊，我们不但在侍奉的时候有外面的敌人，也有里面的敌人。但是他说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不会被困住，我心里面很为难啊，我碰到很多失望的事情，但是我不会失望。我遭逼迫，但是不会被丢弃；我被打倒了，但是我不会死亡。所以呢，他说我身上就常常带着耶稣的死，就是说耶稣的死是一个什么样？是在十字架上的死，所以我身上常常带着一个十字架的记号，这种死的记号。那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又与基督一同复活，所以基督的生就显明在我的身上，在我的生活当中啊。所以，我们这个活着的人是常为基督被交在死地，所以我们在侍奉当中，经常要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常常要处理自己的老我、自己的血气哈。所以，当我们懂得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把自己钉死，那这个耶稣的生就在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哈。所以他说，当我们能够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呢？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的侍奉呢，让别人得到造就，别人得到益处，所以生就在你们的身上发动了啊！所以这里面牵涉到一个眼光的不同。所以保罗说，你的眼光要懂得会看哈，你不要看你眼前这些短暂的苦楚啊，你要看那将来极重无比，要得到一个永远的荣耀。你不要看眼前看得见的事情，你要思想关注的是将来那看不见的事情，因为你眼前这些受到的痛苦，这些情绪上的反应是暂时的，过一阵子应该就要抛弃了啊，这种苦楚是暂时的，但是你在侍奉当中把你的真的心拿出来侍奉你的真诚的时候呢，这种侍奉是永远的侍奉，是。你眼前看不见的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啊，我们在这个侍奉当中是一个与主同复活的生命见证， 啊，因为我们所盼望的是一个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要学会看见那眼前看不见的一个永远的荣耀哈，我们就能够看清你现在眼前的苦楚哈。这个话我们常常在讲啊，那这是只有你自己亲身体验过，自己亲身体验过，你才能够明白啊。就是说，你在教会服事的时候，你会碰到一些困难，就是你亲身经历的这些冲突、这些关系上所带来的伤痛，哈，是个伤痕。然后你能够从这个伤痕、伤痛当中走出来，你才会明白我们现在读的圣经的意思是什么。否则呢，啊，我们读起来只是一个知识的句子而已。好，到第五到第六章呢，就在讲侍奉者跟侍奉哈，所以我们有讲到第五章，讲到一个侍奉的盼望。第五章1到8节，刚才讲到说有一个地上的帐篷，有一个天上的房屋。地上的帐篷是暂时的，天上的房屋是永久的。地上的帐篷是你眼睛看得见的，天上的帐篷是你眼睛看不见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就说不是凭着眼见，不是凭着我眼睛看什么在侍奉，而是凭着信心去相信你所盼望的将来会实现。然后侍奉的一个志向啊，就是在5章的9到13节，侍奉的志向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的志向目标就是要得主的喜悦。那我们在侍奉的当中，我们啊觉得很枯干、很无力，那侍奉的激励呢，就写在5章14到16节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里面有基督的爱，我被激励，我才有侍奉的动力哈。那侍奉的职分啊，在5章的17到21节，他说，神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在侍奉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和睦啊！如果我们在侍奉当中跟别人起冲突，我怎么样能说我现在所传的是这个和平的福音呢？会起冲突没有错，但是我们要寻求和好，这才是啊重点。所以，基督耶稣给我们一个侍奉的职分是什么？叫我们传和平的福音，使听见的人与神和好，使听见的人与人和好。这就是侍奉的职分，那再来就讲到6章1到10节侍奉的品格。他说你在各样的侍奉上，你会有顺境、有困境、有四面受敌、被逼迫。那这个当中，如果你是神的仆人、神的用人，你又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啊，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为的信心上面来显现出来，来显现出来，啊，让众人来看见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品格。啊，再来，我们就在这里面会谈到第六章，会谈到一个重点，就是神的应许。跟人的回应啊，就是人的尾声，所以在6章的11到18节讲到一个分别，分别就是有这个东西跟那个东西的比较，然后把它分别出来。所以呢，它这个分别就是说，信的跟不信的不要同父与儿，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跟黑暗会有什么交通呢？相通呢？基督和比列啊，基督和撒旦。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所以你读到11到18节，就是一些对比，对比要告诉我们什么？对比要告诉我们说，神的一个应许是什么？他说，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啊。刚才说神的殿跟偶像什么相同？那既然我们信主的人，个人跟啊教会群体，都是神的灵要居住的殿，神就说什么？神说我要住在你们的当中，我要在你们的当中来来往往，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呢，既然你跟神有这样子的，神给我们有这样子的应许，跟神有这样子互动的关系的时候呢，神说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你务必要从那些不信的人当中分别出来，你不要去沾染那些不洁净的东西，我就收纳你们。因为我们在利未记啊，后来在彼得前书讲到，神是圣洁的，来到神的面前就要成为圣洁，圣洁的神要住在我们这个当中，我们自然就要圣洁。如果我们沾染污秽，污秽跟圣洁有什么相通呢？啊，当然是不同的嘛。所以神说，当你们懂得不沾染这个不洁净的物呢，我就收纳你们。然后下面说6章18节，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全能的主这样说，这是一个应许。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父，我们要做神的儿女。然后就到了7章1节，那就是我们的回应了。我们的回应是什么？保罗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我们有神给我们这个宝贵的应许，我们就要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啊！”所以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就是说，我们有神的应许，我们就要回应。我们的回应就怎么样？要分别出来，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分别为圣的概念啊，分别为圣的概念。好，所以呢，再来在第8章、第9章就讲到这个教会呢，应该是施予的一个教会。所以呢，当初这个哥林多教会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就分享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些情况，贫穷的情况，所以呢，就激励哥林多教会做一个。奉献，但是那个时候哥林多教会只承诺要为耶路撒冷教会做奉献，实际上钱还没有拿出来，所以保罗就写了哥林多后书，借着马其顿教会，借着腓立比教会，这个要来鼓励、来激励哥林多教会，借着一个很穷的教会。要来激励一个富足的教会呢？你们现在要来履行你1年前的承诺，要这个时候呢，在人还没有到教会的时候呢，你就先把爱心奉献呢先收齐了，不要等要把这个奉献带去哥林多教会的这个人来到了以后呢，你说赶快哦，我们要。把这个钱收好这个时候就有点勉强了。所以保罗就说：“你们哥林多教会是富足的，因为哥林多这个地区是一个富足的、经济发达的地区。他说，你既然是富足的，你更要在词汇的事上格外的显出那种满足、那种富足来。所以，当你这样做呢，借着别人的热心来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借着马其顿教会那种。”愿意热心来奉献，来试验你们爱心的本质。你们爱心的本质在哪里？就是你原先答应做爱心奉献的，你现在就履行你的承诺，把它拿出来用一个贫穷的教会，马其顿的教会来对比富足的教会。然后呢，保罗就又举了一个例子，他用耶稣基督做例子。他说，耶稣基督本来是富足，神在天上是一个富足的神，但是为我们成了贫穷，来到这个地上。耶稣成为一个什么都没有，在地上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所以耶稣要从宝座下来。成为一个谦卑的仆人，离开天上的富足，来到地上成为贫穷，为了叫我们这些贫穷的可以得成为富足，就是说，让我们这些在属灵里面非常贫穷的人可以得着属灵的富足。这也是一个对比嘛，这也是一个对比。所以呢，在这里面就教导我们一个爱心奉献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甘心乐意你若是有愿做的心，神就喜悦你，会照你所有的，并不是照你没有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爱心奉献上要随着我们的心不要为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那这是讲爱心奉献这不是在讲教会我们一般的十一奉献，所以我们要把甘心乐意跟十一奉献的教导是要分开来的。今天是在讲在教会里面甘心乐意的奉献，那我们愿意把我们我们从神得到的祝福这个资源，我们 分享出去呢，就是达到一个均平的情况，就是我们的富余来补别人的不足，将来别人的富余也可以来补你的不足，这样叫做均平。所以圣经说，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这个是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从天上降下玛纳，你多收玛纳的跟少收的玛纳的都是一样啊，既没有多余，也没有缺乏，所以呢，就告诉我们要事先预备妥当啊，不是等人来了你马上献丑。当你事先预备妥当呢，代表你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所以代表你所做的爱心奉献是出于乐意的，不是啊，有人来了勉勉强强我从口袋里面掏出一些钱来，啊，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他就说，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所以呢，我们在箴言也读到说，我们能够帮助贫穷人，就好像是借钱给耶和华一样，我们在神那里被神所纪念、所喜悦，我们在这个慈善的事情上所做的侍奉，就好像一个仁义的果子，可以存到永远啊。所以呢，在这个作为一个施予的教育，作为一个乐善好施的教会作为一个愿意把你身上的所拥有的资源祝福给出去的一个信徒呢，我们这样的行为就是说，神使我们富足，乐于施予，借着我们是感谢归神。我们常常说主啊，我感谢你，感谢我们口中有感谢的言语。那我们感谢的一个行动，最实际的行动呢，就是我们能够帮助那最贫乏的一个小弟兄，最缺乏的一个小弟兄，这样就是让感谢归于神。那10章还有一个重点啊，就是不凭血气征战啊。10章3到5节说啊，我们每一个人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血气征战。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还活着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啊，我们有一些动作，我们有一些决定，那我们里面有一个思想，有一些感情，有一些情绪，那我们会很容易呢，被激动的时候，我们就血气就做一个决定直觉就做一个决定。保罗说这样是不好的，因为呢，我们呢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好像是经常在打这个属灵的战争，所以我们要打属灵的战争呢，我们不是拿着自己看得见的刀啊剑啊，我们的兵器，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兵器，我们征战的兵器是属灵的兵器，就是从神来的能力，我们可以攻破各个坚固的营垒，当各样的计谋来打破，把这个别人的诡计来打破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自大的事情，通通可以打破，又可以把人的心意夺回，让他来顺服基督。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导我们要经常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寻求神的面给我们力量这也是在以弗所书6章11到13节。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乃是跟恶魔征战。恶魔呢是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所以我们既然跟恶魔征战，我们就不能用血气的兵器，我们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才能够抵挡仇敌，才能够站立得住所以这两段经文所教导的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好，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的分享就到这里。那我们今天晚上要带着一个思想第一个我们在主里面的侍奉，最重要的是我有侍奉者的生命，我里面有爱，基督的爱的动力，我的侍奉才有果效，对别人才有益处，才能够把荣耀带给神。所以我们要很注意这个关键我们不是在侍奉的时候，我们好像要给别人看见我很棒，然后给我一些 credit，给我一些赞美不是的第二个就是我们会面临到很多的困难， 那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凭着血气、直觉的冲动来做回应，我们是还是要安静，回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寻求神的力量，穿上属灵的军装。所以我的祷告就是，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做一个得胜者。在一个得胜者呢，我们纪念有散发出一个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这个馨香之气是能够把这个相信的人带到基督的宝座前，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恩主保守我们，祝福我们，让我们都是散发基督馨香之气的信徒。谢谢恩主，听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哈，弟兄姐妹晚。